宝王三昧念佛之职，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文本，请看文句。十大爱行第十七，降夫一心平等，体性无亏，众生虽缠绵于业事之中，弥补有促成之志，方欲救道，魔尽先障，一世亏心，万善俱失，成小败广，得者还息，况夫物欲交亲，死生千变，地相仿效，异地皆然，使我如来于三大阿僧祇劫，舍无数头目、水老、国臣、妻子、身肉手足，戒忍精进，尘世知识，不惜生命，修行道品，属得法门，因知障碍，退其心故，一旦在我而灭，可不痛伤。我今既为释迦之子，不以力争，坐定法界群游，永时会目，甚于隔切身肉也。是故我今依经创立十种大爱之行，民实不求行，人虽不固愿于爱，但于此间或不得已，有一切障碍现前之时，彼我身心先居爱中，而群魔逐恶，障碍之境不能侵我，不能障我，譬如金火铜炉，火虽漆金，金必成器。好，先看这个。好，这是十种大障碍的行持第十七章啊，这里啊有一个小小字的注解，真谛左劝啊，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的左劝啊，左劝就是啊债务当中另外的啊左边的，你操作左边的那个债券啊，就是表明啊胜券在握啊。好，这一段是妙耶禅师啊非常精彩的一段啊，对我们现实的修行人具有重大的啊这个启迪和指导的意义，而且深蕴着佛法的这种真理在里面，对于世间的练达以及处世间的这样的一个啊融化和提升，乃至于跟净土往生一法当中的啊这个法门的内在的关联啊，真的是非常精辟啊。偶一大师啊也非常推崇这个十大爱行的这一章的道理。他曾经啊在一本流通十大爱行的这个小册子里面，就专门这一段来流通，写过一个跋文啊。我们来啊回顾一下偶一大师这个跋文所展示的义理，可以 说对十大爱行这一章的一种义理的把握，有提纲挈领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开导可以跟大家把这个大概的意思说一下，藕益大师的意思。这个跋文首先谈到佛主圣贤一切菩萨成佛，一切祖师自古以来的圣贤都是以逆境这障碍就是逆境作为大野熔炉来成就的那么佛在宣说声闻教，在四圣地里面首先把苦地放在第一人生的三苦八苦108苦84000苦乃至恒河沙的苦，要关照到生命本质上的苦难在这里面来体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又常常提出八苦为八师生老病死爱别离怨憎会求不得五阴之盛，八苦就好像八个老师大导师每一种苦难都给我们极大的警醒，让我们觉悟以八苦为师如果一个学佛的人稍微存一点就喜欢逆境顺境，很讨厌逆境的这样的心情的话，就已经跟佛法的意识相违背了那一切凡夫众生都是喜欢顺境讨厌逆境，但一个学佛人不应该有这种心态，这种喜顺勿逆的心态最终就像夏天的草一样很快就会腐烂就不能住霜雪间那种亭亭傲立的松柏那么无论世间的人才还是处世间的高僧大德祖师无一都是从逆境当中成长起来的，所以说每遇一个玉很好的玉质地很好，但你不去琢磨它也成不了一个好的器皿那个顽精你要锻炼锻造它才成了真金，杂质越来越少顽铁你要得百炼才成钢你那口钟在那里你不撞击它就不会鸣响，你一把刀虽能铁质好但你不去在磨刀石上去磨它也不会犀利那这个世间的道理是这样的，你一定要经过磨砺，经过逆境的考验，经过火来锻炼在修行菩萨道成就佛果的道路当中也没有天生的弥勒自然的释迦弥勒菩萨怎么成为一生补处的无量劫的修行他是怎么汗劳人苦的释迦牟尼佛是怎样成佛的，他是经过了多少的艰难困苦所以这些佛菩萨的成就都不是简单而然殊实而获得的所以要想成圣成贤成就佛祖的德业 一定要在逆境当中啊修行道业。这里就提出，比如他人的恶骂，当别人对你很恶的骂你的时候怎么办？你能去忏悔的对骂吗？那就不是圣贤的德业了啊。那圣贤德业是受恶骂如饮甘露，遇横逆如获至宝啊。你听别人的那种恶骂就好像饮甘露一样的啊，遇到那个横加的逆境，哎，像获得好的珍宝一样的，如获珍宝，喜出望外，是这么一个心态啊。这就像儒家说的树患难行福泛滥啊，平淡之心啊，随缘，在患难当中你就做患难当中的事情啊，这叫逆来顺受。为什么我们中国儒家讲逆来顺受，乐天之命啊？逆境来了，你顺着他的本性去接受，而且是很坦然的去接受，在这里反省自己啊，修身以示命，尽德修业，潜移默化的改变命运，而不能去怨天尤人。所以如果能够受恶骂如饮甘露，遇寒衣如获至宝，他才可以在这个娑婆秽土种植净土之因，他才可能像莲花出污泥而不染，而信愿成名，到达极乐世界，尽灯不退转的位置，阿毗跋致。如果不是这样，在平时太平无事的时候啊，这个话谈得很高啊，我要念佛求生净土啊，但是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马上就产生了那种啊后悔呀啊这个叹气呀啊，你看有很多信众在。哎呀，我又吃斋了，我又念佛了，我怎么得了病呢？啊，我怎么这个家里又有这个灾祸那个灾祸呀？哎呀，是不是学佛没有用啊？啊，他就这些反应就出来了啊，好像学佛一学佛就应该是身体要比别人好啊，钱要比人家赚得多啊，官要比别人当得大，家里越来越平安啊，哎，他就认为啊，这学佛得利益了。啊，一学佛遇到一逆境，他就哎觉得学佛是不是就没用了，后悔呢啊。那么藕益大师对这种情况是说，这种人啊，不仅念佛三昧难以成就，往生西方都很难得到保证。所以一定要对这个妙业禅师在这里所展示的十大爱行，每一条都在自己身上来验证一下啊，十大爱行啊，他都谈到我们人生当中的一些重大的挫折，比如生病呐 啊这个处事的种种恶难呐 啊修道种种的魔障啊等等。你一一在这个生病的时候苦难的时候，乃至于被人冤枉的时候，这时候你碰到这个，不仅不怨不悔，而且唯真上念佛之心，以般若智慧明了观照苦空，这种慧观要现前啊，这样就不怨不忧，树患难行福泛滥啊，逆境 恰好是我们往生净土的逆增上缘，增上我们的信愿，而且还要有一种平等心、慈悲心去做。哎，这样你在极乐世界去保持的莲花才会每天的滋荣啊，这样去做才能称得上念佛宝王三昧啊。那么这段开示我想就是对十大爱心这一章的义理精髓的把握。好，十大爱心它更多是从佛法的层面去谈了。其实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对逆境障碍的一种认知和态度都是很有智慧的啊。我们中国的易经啊，易经称为是忧患之作啊，在系辞传里面啊，这个说易之心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啊，就是这个周易的兴起，易经的兴起，大概在这个中古衰世的时候，衰乱之际产生出来的。我们讲四位圣人作易啊，伏羲画八卦，文王啊演绎就是作卦辞啊，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啊系辞传啊。那你看这个文王被商纣王居在幽里那个地方演绎，所以他在一个卦辞里面是寄托着他被拘谨、生命都受到威胁的时候那种忧患之事啊。那你看那个，你仔细看《周易》的那些卦辞，它都有这么一种东西在里面，这种感觉在里面。比如乾卦和坤卦，这是周易最重要的两卦啊。你看看九三啊，乾卦六爻皆阳，九三处在下卦的上面，又是上卦的下面，它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地位啊。所以他这里表达君子终日前乾，系惕若利无咎。君子处在这样的地位上的时候，你要勤勉的尽德修业，从早到晚不忘记这个终日前乾，到晚上的时候你都要非常警觉，息惕警觉，有危机感，要知道就处在种种的危险状态当中，利非常危险，但是你能够终日前乾，又能够警觉你在危险当中无咎，就不会有过咎啊。所以这里谈到你要勤勉的尽德立业啊，要以忠信来尽德啊，修持立其诚啊，要诚意居上位而不骄，居下位而不忧啊，而且常常知道地位的危险，那虽能如果有这种心态，虽然危险但不会有啊不好的局面出来啊。那你看他的上爻上九，亢龙有悔，当你处在最高位置上的时候，这时候要注意了。如果你在高而无位的情况下，还你在九五之尊和你在九六它的位置不一样的情况下， 这时候你要注意了啊，知进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知得而不知上，其为圣人乎？就进退，你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你处在初爻、二爻啊，初九、二九、三九、九四、九五的时候，你是进；到了这个上面，你就知道退了。啊，在你很生存的时候，你都知道你什么时候会灭亡；在你获得的时候，你知道很可能会失去。你要有这种就是辩证的关照，你才有圣人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在里面啊。所以你能够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这就是圣人。该进的时候要进，该退的时候要退啊。你看这里不是把这种忧患俱安思维呀、啊？你看在坤卦里面，六爻皆阴。好，初六，你看初六就是履伤兼兵制，它在处在阳消阴长的这个情况下，你在知为建筑，知道它的势是什么。当你踩在白霜的时候，踩到白霜的时候，你就知道马上坚冰就要到了，严冬就要到了，天气是越来越寒冷啊！不要等到坚冰来的时候你才知道，是你在几个月前履上白霜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这一点啊。那这一点他用这个，孔子就对这个爻辞啊，就有一段很精辟的这样的一个啊哲理的阐释。我们常常讲的著名的几句话啊，极善之家必有余庆，极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臣事其君，子事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见也。由变之不早变也啊！你这个一个家族，他的善是一点一点积累出来的，然后他的正庆在自己，他的余庆在子孙啊。你的一个不好的家族，他积了恶，那个极不善也是一点一点积出来的，他的正殃在自己，余殃在子孙啊。一个诸侯国，那这个臣能够把国君杀死啊，儿子能杀掉他的父亲，这不是心血来潮的，这个过程也是一个渐渐成熟，渐渐养成的过程啊。所以圣人叫为什么要君子透过这些啊，趋吉避凶啊，知为建筑，知道这个问题已经开始萌芽了，你得要想方设法把这个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当中啊，化解它啊，上医医未病啊。那一个圣人的一种德业，也要把那些不好的东西把它解决在萌芽状态当中，不要等到事情出现非常危险的时候你才来解决。这些都要有忧患啊！你看这个周易，紧接着就是尊卦，尊卦就是险难的意思啊。下震上坎啊，震为动，坎为险啊，动在险中，险中有动。但虽然这样，它的整个的这个卦辞还是元亨利贞。所以你只要在这个险当中，你能够保持一个真，就是正的这样的一个心和行为，哎，你就能够逢凶化吉啊。所以这些看这些啊，这个无论是象还是 卦辞还是爻辞，是充满着这些聚安思维忧患之作的啊。那么这个可能在我们夏商周的这些圣人那里啊，都具有这种情怀，能够在一个很微小的现象当中看到他的深刻的危机啊。我们读文昌帝君殷志文，其中就谈到文昌帝君在西周啊做官的时候，有一天他听到一首诗，就是周公写的《蚩肖》这首诗，马上就心有戚戚，马上就辞官不住，回归乡里。啊，哎，我是很几年前看到，哎呀，我说蚩肖是一个什么诗，能够让文昌帝君一闻这个诗，马上他就感觉到一种生命本体上的悲苦。啊，最后一看啊，这首诗在现在在《诗经》里面，这首诗确实还是很深邃的啊一首诗，啊，可以啊跟大家念一念，讲一讲啊，周公他写这首诗是在什么背景、什么心态？啊，周公在我们历史上是一个最忠心耿耿的大臣了，啊，辅佐啊右军啊周成王。这首诗啊，念一念啊，一般不一定很好懂，但是《诗经》里面的意境，就像孔子曾经赞叹，看到《诗经》那些诗，他都觉得这些作者都是悟道之人。啊，悟道。蚩肖，蚩肖，既取我子，无悔我师。恩师情师，欲子之名师。待天之谓阴雨，彻彼霜土，除谋忧父。今汝下民，或感护欲。欲属寄居，欲属鲁图，欲属蓄居，欲口脆土，脆土曰欲未有是假，欲语悄悄，欲为萧萧，欲事翘翘，风雨之飘摇，欲为阴萧萧。啊，蚩肖，蚩肖是什么？猫头鹰。这是借助一个母鸟的口气来说的，猫头鹰，猫头鹰，你既吃了我的子，就是把它的鸟小鸟吃掉了。这个猫头鹰吃了人家的鸟子，还要把人家的那个蛋，鸟蛋也要干掉，而且要把它的鸟巢也全都废掉。所以这时候这个母鸟所跟它的一个说，你猫头鹰，猫头鹰，你这吃了我的鸟子，你现在不要把我的鸟巢毁掉，一毁掉鸟巢，它的蛋也没有了啊！要知道，我这个你吃的我的鸟子，我是多么的辛勤把它拉扯到这个情况啊！好，他做这种警告，现在他要有个自我保护本能了，哎。趁着天还没有阴，天还没有下雨，赶紧去挖那些桑叶土啊，来把自己鸟巢重新建立起来啊，重新防范猫头鹰的进犯啊。那么它的窗户、它的门户啊，都要把它啊，把它巩固下来啊。这个就是告诉警告，就是你不要再去欺负我啊。在这个保护自己的鸟巢过程当中，玉就是我的手都弄这些材料啊，这个寄具啊都是受伤了啊， 我去弄些茅草，都是一把一把的弄过来啊，哎，要积蓄一些保护自己的东西啊。那我的口用嘴去衔这些东西，这个口都憔悴了，也都烂了。然后这时候我还没有施加，就是我的鸟巢还没有做好哦，这种危机感哦，欲未有施加，鸟窝还没做好啊，这时候还是要辛勤的去做。你看我的羽毛是残破不堪啊，我的尾巴也是那样的受到了伤害，由于这样的劳作啊，然后我的鸟巢还是聚在那个树叶的啊树枝上面，是那样的不稳定，玉石翘翘，高翘感样叫这，啊，而风雨又会飘摇啊，随时把这我这个鸟巢给它吹下来，风雨属飘摇，啊，这时候玉为阴萧萧。哦，我唯有发出这种恐惧的这种忧患的声音。你看看这种带一种预言式的啊比兴的这样的一个手法，周公竟能做出来的。那这个大政治家为什么做出这么一首诗出来，这么有对生命的非常深切的那种忧患，那种痛苦，那种危机的那种感悟，他怎么能写得出来？那么周公是在什么时候写出这首诗的呢？就当时他周武王去世之后，那周公是武王的弟弟，那周武王就托孤给这个周公让他辅佐他的儿子周成王。他的儿子只有八九岁哦，所以那周公就得摄政，基本上周公以这个大臣的身份，宰相的周公嘛，就行天子之实权啊，而且评判了那个商纣王这个殷朝的那些移民，像武庚那些叛乱啊，真的为这个周朝的稳固啊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然后就在这过程当中，就有很多人流言蜚语说啊，周公有野心啊，周公要把成王取而代之啊，就这个。那这个流言蜚语一出来，成王呢，他是一个还小嘛，听多了也就对周公有怀疑了啊。周公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离开了首都，就避开这样的谣言。如果这个谣言再进一步发展下去，君臣之间的怀疑裂口将会越来越深重。当君臣之间产生了这样重大的怀疑的时候，那整个的周王朝可能基础都会毁掉，所以他为了国家的大任，他自己就退下去，到了东都去了，啊，就离开了首都。好，去了两年，在这两年当中，成王才慢慢子就了解那些流言蜚语出在什么地方，这些语言是不真实的，慢慢子对周公就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好，正好天气又有一个啊，好像天人感应一样的，有一天秋天正常啊收割的时候，忽然刮起了大风，整个的禾苗都会吹倒了，整个的树木都连根拔起来了啊。那这个一般的天子遇到这样的天气，异常的天气，他都要去啊去祭天哦，去忏悔哦。所以他就开了金柜，金柜就是里面的有国家的那些机密的方册，开那个金柜才发现了周公曾经当年武王生病的时候，他曾经祭天，是准备把自己的身体啊贡献出来替换武王的一个祭文，一个书文。 这苏文这个成王一看非常感动，觉得周公真是很忠心耿耿的人，所以他就有悔意，有悔意就要亲自迎周公回首都，啊，让文武百官穿上盛装，自己亲自交迎，原则交迎，这样把周公迎，这样的一个心态，哎，这就感你这个上天就好像提出一种启示啊，你要周公这么忠心耿耿，你成王竟然怀疑他，哎，于是天就降下了这个异常的现象，等到这个周公成王一念改回去接纳周公，认可周公的时候，哎，天气就转换了啊，这个禾苗也顺起来了，那么这个太公少公就让那些老百姓把那个树木倒下都培栽好了，哎，这个君臣就合约了，天下就太平了啊。那么这首诗就是周公在东土回避的两年的时候写出来的，这个不是忧患之作吗？啊，而且这忧患之作，我们想一想，这甚至可以作为生命本体上的忧患。啊，我们每一个人，不仅在政治上，就在人生当中，又何况不是我们的很多东西被猫头鹰所伤害了？啊，我们生命的床单就是风雨之飘摇。我们内心发着声音就是那种悲苦的声音，我们在这世间何处能找到一个稳定之处，安心立命之处啊？如果用佛法来看，三界无安呢，甚可怖畏啊，没有一个安心立命的地方 啊我们真的是在这种风雨所飘摇的状态当中啊，唯因萧萧恐惧不安啊，悲戚啊。所以你看我们中国文化它具有这种神韵啊。孟子特别谈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你在安乐的状态当中还会死去死亡，你在忧患当中才会再生啊。孟子在静心篇尤其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啊，人之有德慧恕知者，恒存乎沉寂，独孤臣孽子，其操心也为，其内患也深，故达。就是一个人他有道德有智慧有那种技巧有知识，常常是从哪来的？是从患难当中过来的，产生出来的。所以自古以来唯有孤臣孽子，孤臣就是那些忠臣能够被人排挤啊，边缘化了，哎，这叫孤臣啊。孽子就是一个家族里面他不是正妇人生的，是这种妾或者什么甚至叫孽子啊，这些就是被边缘化的，但是又有他的道德智慧的人，他在这种危机当中他谨小慎微，他有危机感，他操心用心也就非常的啊，激活了他的一些对应的力量，他对忧患的思考也很深切啊，所以这种人才能通达人情世故啊。哎，这些都能够对我们的教育后一代都有好处的。现在我们的教育应该要有一些挫折教育、逆境教育，不应该让小孩子从小就是养在花房里面的花朵，一旦他在那里娇生惯养，那在人生的这种苦海当中一点挫折他就可能受不了啊。现在很多家长他们谈到，哎呀，那个他的小孩原来中学多么优秀，大学怎么优秀，结果忽然或者恋爱出了一些挫折了，工作出了一些挫折，哎，结果就完全不行了，甚至得了 精神病了。这些都要警觉啊，危机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们看那个日本民族，他这个民族的他是很忧患的，那这种忧患是能够使他充满活力的啊。这个英国有个啊学者啊汤因比，他写历史研究一个巨大的著作的时候，他考察远古到现在的50多种文明形态，很多文明形态都衰微了甚至消失了，但是幸存下来的文明形态它是怎么样存在的，他提出一个模式，就是挑战和应战。任何一种文明它要经过一种挑战，就是危机，就是障碍，也是他面对这样的一种挑战能够应战，能够有效的应战好，他这种文明形态就存在下去。如果面对一种挑战他不行了，他就不行了，他就消失了。其实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命运是一个挑战和应战，我们每个个体的生命实际上也是这个样子。在我们人生从儿童、青年、中年、老年的全过程当中，它总是要充满挑战的，啊，就是人生走到一个低谷，走到一个逆境，啊，那碰到这个情况，有的人可能就完全体会了，或者完全崩溃了，啊，有的人可能就在这种逆境，因为逆境好像是不好的东西，实际上它又是一个好的东西，啊，这就是。这个讲这个危机啊，这个英文这个危机 crisis， 他那个我看原来个解释就是啊，这个 turning point 啊，好像是这样，就是转折点的意思。他翻译成转折点，是危机到的是转折点的意思。所以你转得好就是一个新的境界，你转得不好就完全不行了。啊，所以这就。要我们面对这种危机，面对这种障碍，面对这种逆境，我们是什么心态，怎么去智慧关照它，怎么去超越它，顺利的应对。哎，我们的这个道德境界就会上升。那么这个十大爱行实际上就提供了在佛法的这样的层面，怎么提供一个面对逆境我们怎么关照怎么超越的一种方法啊。好，那我们这就是开场白了啊。开场白我们就看看这个正文怎么说啊。首先从佛教的一般道理来看，一切众生的当下戒而一念啊，是跟十方诸佛如来平等不二的一体的啊。虽然我们还在六道轮转，虽能还是孽障深重苦不堪言，但我们的佛性并没有减少一点啊，体性无亏啊。现在我们虽能我们的捏湿的心啊，捏湿的心就是我们造了很多孽啊，就是阿赖耶识的心，它是含藏湿嘛，包含着种种的善业恶业，这叫捏湿的阿赖耶识里面啊，虽能被这些孽的属缠薄缠绵，但是就在这个烦恼的孽的当中还有一种佛性的存在啊，这种佛性它是一个智慧的关照，对这种五欲六尘有一种本能的厌离，有一种本能的解脱的生命需求啊。所以这种出尘之智，就是厌离娑婆的心，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啊，只不过是看什么
因缘把它激发出来啊，这激发出来就好像醒安大师讲劝发菩提心文，发菩提心有十种因缘啊，这十种缘导致的把初尘之智给它激活了啊，那一激活之后他就要修行
佛法。
但是这里往往是刚一发心要修行的时候，马上魔境就会首先显现出来啊，你不修行，这些魔的力量、魔性力量潜而不发，你一旦要修行，马上这些障碍就会来，这是必然的啊。就像善导大师讲水火二和白道玉一样的啊，一个人向西行走，向西行说明他想救道，向西求解脱之道，但是一向西行走，行到半路的时候，马上就有冤亲债主要追着他，马上有毒蛇猛兽要追着他，